兵法云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只在精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当大将的得有头脑，得会指挥，当兵的得精干，光靠着人多势众无济于事，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一时有作用，长了架不住风吹日晒。咱就拿前文书说，林爽文的天地会聚众十来万，声势浩大，那要是经过训练有素，那得什么样？无奈时间短促，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人多势众起哄行，在关键的时候就看出不行来了，让海兰察的官军一战击溃，惨不可言。林爽文万般无奈，想保住大本营，退守根据地，是且战且走。可是清军的毫不放松，在海兰察的督师下拼命的追赶，结果林爽文被迫退到八卦山。您听这地名，八卦山是八座山峰，跟迷宫差不多少。林爽文心说，到了这儿没事了，我就跟你兜圈子捉迷藏，你也抓不着我，你是外来人，我是本地人。他想的可没错，但是怕，就怕出内奸。他手下有一位天地会的骨干叫李小虎，这小子把组织给出卖了，把八卦山的密图献给了清兵。这下坏了，谢礼就怕老乡嘛，清兵有图赚不了相，因此照样在后头追赶，左右夹击。林爽文一看大势已去啊，经过一场血战，损失惨重，就剩下两三千人，败退到呱呱铺。这呱呱铺大山的南面，也是一座大山，地势相当险要，是易守难攻。军事严严给出的主意，大王啊，干脆咱们凭险据守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好吧，上山。人呢，到这份上精疲力尽呢，为了求生没有办法，泼死命爬到山顶上去了。林爽文居高临下一看，真是个好地方，两面是悬崖峭壁，对面是慢坡，他们从慢坡上来的，现在在上头据守，下边来追兵肯定爬这慢坡，我在这上边开弓放箭，用石头块砸，也把你砸到山涧里去。弟兄们咬咬牙，修筑工事，准备石块。这两三千人顾不得休息，每人面前堆着一堆大小不同的石块，大的有百十多斤，小的也有十来斤。这山上没旁的，就是树木跟石头啊。这两三千人在这严阵以待。单说清军的海兰察贪功的心切，领着人一直在后头追赶天地会的义军。等到这之后了，没路可走了啊！用望远镜一看，哗，都在山顶上呢，你在山顶上就跑得了吗？嘿嘿，今天我要一战成功。到了这之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给呀，把军刀往空中一指，代替军令，为朝廷立功的机会来了，给我冲冲啊！官兵吃的是俸禄，吃的是军粮，不听行吗？职业就是干这个的，所以这官兵拼命的爬山。 林爽文在上面看得清楚，告诉弟兄们严阵以待，不要惊慌，不到且进，别打，瞪着眼睛盯着。眼看官兵就爬到近前了，林爽文把大手一挥，拿石头砸，砸个王八羔子，砸呀！从头换，这家这石头一上是下，砸上就受不了。官兵是哭爹叫娘，嘿，气着呼噜下来，哎呀，啪嚓，哎，停，啪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顿时砸死砸伤一二百人呢，有掉到山涧里的，有滚落到山坡底下的，惨不可言。海兰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你就呀，不行，组织军队再给我冲。军人没办法，咧着嘴还得往上冲，冲上去砸下来，冲上去砸下来，几个反复，官兵损伤了五六百人呢、啊。但是海兰察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也开到了，当官的就得狠呐、啊。海兰察一琢磨，不硬拼，抓不住林爽文呢、啊，我不但立不了功，我还得担责任。今天就得豁出去了，来呀、啊，给我冲！往前冲有功，往后退力斩不饶，冲！他娘的，快给我冲！同时，海兰察组织了120人的督战队，都拿着弓箭和钢刀，往前去没事，往后一退就地斩首。当兵的倒了霉了。往上冲石头砸，往下退钢刀压脖子，真是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呐、啊！但在这节骨眼上，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干脆豁出去了。但是海兰察还鼓励大家：“弟兄们，听清了，有首先登上山头者，赏美女一名，文银一百两，官升一级。”有抓住林爽文者，官升三级，文银1000两，美女3名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这官兵是舍死忘生，就不贪图这些东西，也没有归路，哗，上了又一批，又一批，又一批。林爽文是支持不住了，石块砸没了。现准备石块来不及，弓箭箭都射没了，一看清军源源不断还往上爬，奄奄一瞅，蒙住啊，撤吧，盯不住了，你看看我们身边全是死人了，撤，往哪撤，往后山撤。后山是个慢坡的小悬崖，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，用甲胄战袍把身子包住，把脑袋蒙上，一个个往下咕噜，咕噜一个摔死拉倒，没死算捡着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又死伤了不少人。林爽文、严颜等最后剩下70多人，终于平安脱险。抓俘虏抓了不少，挨个看没有林爽文。问口供不见，再看死伤的人堆里头没有林爽文，没法回去交差呀、啊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不把这头给逮住，那不算完工啊。因此他下令搜山，我说话照样算数，活捉林爽文的，赏银1000，美女3名，官升3级，搜。漫山遍野搜开山了，单说林爽文80来人钻进深山老林呢、啊、到了这儿一个个疲惫不堪，马都没了，孤着山坡还能带着马吗？林爽文找棵大树坐下了，其他的人东倒西歪就地休息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狼狈不堪。 林爽文心如刀绞一样，闭眼睛一琢磨几天前的事儿，数万弟兄龙腾虎跃，那是什么场面？怎么顷刻之间落得这步田地呢？不怪庞大，全怪我没有组织能力，全怪我不够个统帅的资格，我把弟兄们给害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父老乡亲呢？想到这把宝剑举起来，我就要剖腹自杀。严嫣在旁边呢，手疾眼快，把他给拦住了。慢，大哥，盟主，你要干什么？大丈夫讲的是跌跌倒站得起来，天塌下来不弯腰，胜了不骄，败了不馁呀。哦，打了败仗了，大家都难过，你能这样吗？你现在灰心丧气抹着脖子，你就更对不起大伙了。你想想死去的弟兄前赴后继为了什么？你是天地会的首领啊，你是我们尊重的大哥呀，只要有你三寸气在，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你要抹了脖子可彻底全完了。大哥，你想是这么回事吗？哎，兄弟，你这一说呀，我更对不起大伙了。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还哪有那种机会？这个大哥您说错了，别看临时受挫，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心向着咱们，咱们天地会的人有的是，只要大哥你存在着，弟兄们知道信，不管多远也会来投奔咱们弟兄来。大哥保重啊。说的是，但是事到现在咱们投奔无门呢，连个落脚地都没有。那咱们好好想想，就不行咱就在大山里头吃野果子，咱也能对付些日子。再派弟兄出外探听探听，看看外边的形势。好吧，大伙东倒西歪在这睡了一觉，等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渴也不知道饿了，都在这发愁呢。突然发现树林外头有人影晃动，大家唰啦把刀剑准备好了。等这个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林爽文定睛一看，哎呀，心放下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亲兄弟林小文。一瞅这林小文满脸是血呀，不仔细看都不认得了，衣服不整啊，手里拎着刀走进树林。大哥，哎呀，我总算把你们给找着了，我不得兄弟。哥俩见了面了，抱在一起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林爽文就问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哪知道，我瞎碰啊，我找了你们都两三天了，外边形势如何？哎，气死人了。大哥呀，你这一败不要紧，整个全垮了台了，可恨的我们手下的弟兄有大部分都倒戈投降了，都完了。现在清军到处搜山，到处搜村庄，非要把大哥你搜着不可呀，小弟我万分担心呐。我准知道您还没死，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不会这样做，因此我冒着危险我四外寻找，终于把大哥您找着了。大哥呀，哪儿都别去啊，就在这深山里先眯着吧，渡过难关。兄弟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你看弟兄们好几天没吃没喝，怎么能坚持得住啊？怎么地也有个安身之处，有口吃的。说的是，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呱呱铺，哎，军师，这普里社离这有多远？严严想想，普里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 府里这离这儿不能太远了，就在这附近。你叫我说具体的地方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林爽文就问兄长，这普里社跟咱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。普里社有个商人呐、啊，此人姓高，叫高震。您还记得这人吗？记不起来了。嗨，您怎么忘了？咱们打凤山县的时候，占领了县城，把牢房的牢门砸开，释放所有的罪犯。在罪犯当中，不有个叫高震的吗？那人痛哭流涕，跪在您的脚下，抱着您腿直哭，千恩万谢，还要加入咱们偏僻会。您还赏了他20两银子，他不说了吗？他就住到普里社啊，他告诉离这八卦山不远呢。哦，哎哎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林爽文说有这么件事，这个人家资颇丰啊。他是山里头比较有钱的，不如咱们投奔普里社，找找高震，找着他了，吃饭问题就解决了。不过人心大变呐、啊，这高震今儿个还能接纳咱们，那就试试看呗，那就在他了，看此人有没有良心了。他真变了，咱也没办法。大家说去看看吧，别去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为了严防万一，林爽文没轻举妄动，让他兄弟林小文领个弟兄去探探路。林小文走了，一整天没回来，他那心呐、啊、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不敢在这树林待着，又转一个地方，怕林小文万一出了事儿，有人跟踪到这儿。结果第二天的这时候，林小文高高兴兴回来了。哥，哎呀，见着高震了、啊、怎么样？高震感动的直掉眼泪、啊、他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咱去呢。我把经过跟他一说，他非常非常高兴，把房间安排好了，吃喝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哥哥去休息呢。你看此人可靠？当然可靠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般的人退避三舍，谁敢靠咱这边啊？万无一失。好了，弟兄们，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有吃饭的地方了，起身。大家互相搀扶着，听说能吃饭了，劲头也就足了，这就是精神作用。翻过两架小山，曲曲弯弯，来到普里社。在大山环里的一座小山村，中间是片高地，转圈是大山，茂密的森林真跟迷宫相似，没人领着真找不着。等一到普里社了，高震领着人正在这恭候着呢，敲着脚伸着脖子看着，一看林爽文来了，一溜烟跑过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盟主大哥，恩人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老天保佑，五祖保佑啊！您转危为安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高震呐、啊，没想到咱还能见面。是啊，是啊，我高兴的就是这个。我听小文兄弟都跟我说了，我说您拿我当外人了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、啊。您怎么还怕这怕那个的呢？哎，您早应该来投奔我，我日子过得不算太富裕，但是供给你们10天8天的吃饭，这不成问题呀、啊。弟兄们，来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这高震极其热情，在场的人无不受感动。进了他们家一看，真过的日子不错呀、哎，宽宅大院，宽房大屋。弟兄们进了院子，找地方坐下休息，一看脚都磨破了，一个个衣服撕扯的不像样子了，跟乞丐差不多少。高震把他们家的存性拿出来了，不管男的女的衣服吧，大家分散着穿着，能遮体呀、啊。那鞋 穿不了的拿出来，谁能穿谁就穿。然后命人打水，众人净了净面，把药拿出来，上了点刀伤药。哎呀，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。此刻林爽、文嫣嫣、小文等头领进了屋了，高震是倍加关照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命手下人准备饭啊，不要干的先喝点稀的，人饿极了不能吃干的，一口能噎死，拿这稀的先溜缝，把这胃口溜开了再吃干的。哎，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先喝的汤又喝粥，慢慢再吃干粮，一个个就撑饱了肚皮，酒也有不算太多，到了现在吃饱了就行啊。林爽文吃完了，精神头也壮起来了，冲着高震一个劲儿的抱拳：“高贤弟啊，太谢谢你了，你这叫雪中送炭，可不是锦上添花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能这么做，叫我怎么感谢你？你放心，将来占领台湾之后，你是开国第一功臣，我一定重重赏你。大哥，别这么说，我不求的是这个。您呢，善保玉体，等江洋好了之后，抖起精神来，咱们振兴天地会，拯救台湾的百姓，这是我的心愿。”哎呀，林爽文是备受感动。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，哎，恢复的真不错。第二天照样吃喝。哎呀，这高震就提出来了，大哥，我提个建议啊，您想想对还是不对啊？说什么事儿？我这个家平摆着在这儿，很容易走漏风声。现在清兵搜山搜的太急呀、啊，我这后边不远有一座山洞，当初祖辈啊积攒东西的地方，要把洞口一封上，嘿，神仙也找不着。我打算委屈大哥，你们暂时藏到山洞里头，我及时送吃送喝的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您不累去，那就在这儿。大家一想也是这么回事，这真是就在这村庄一住，显鼻子显眼的，容易跑风了。到那看看吧，一看这个山洞还真就不错，里边能容纳180人，那手下的弟兄也就足足富裕了，准备的行李吃喝运到山洞里头去。林爽文说：“挺好，我就住在这儿，麻烦你探听外边的消息，及时通报于我。”哎，行行，那我暂时先把这个洞口先封上点，以免进山的人发现。可以可以，用这石块给垒上了，留个缝通气儿，林爽文他们在山洞里头过夜，静候外边的消息。哎呀，焦急呀、啊！等啊等啊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粮食吃的也差不多了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猛听得洞外是喊杀连天。